一个程度，我们把这个算归成我们自己，变成我们一个实际。他就是讲到很实际。他说，如果说我们想到我们主是因为对父神他完全的这个顺服，他进入了这个罪的世界，他经历过一个无可言喻的这个忧患跟痛苦，在十字架上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叫做 Man of Sorrows， 他是一个忧患之子，他是一个忧伤之子，因为他必须经历这些，他必须替我们承受，他要承受我们的罪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不顺服，而他自己他就必须顺服，所以他必须 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，他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把他自己的命舍上。后头他就问说，如果说这个还不能感动我们的话，他说他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感动我们。我相信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主的爱是能感动我们。也许不信主的人他们不能够领受，不能够体会，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可以真是可以体会到，如果说这个爱不能感动我们，有什么别的事情还可以感动我们？所以寇斯他是说，我们在第六节看到了说，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进十字架，这个知道是要靠着我们的信，要靠着我们的 faith，靠着我们的信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可是在这里说，你们当看自己是死的算，这个算是要靠着我们的爱，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我们自己属灵上的实际。他在这里又举了旧约的例子，他举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我们来看撒母耳下十五章二十一节，以太对王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又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无论生死，王在哪里，仆人也必在哪里。”以太是一个非利士人，他不是犹太人，但是他对大卫他是这么忠心啊，他还不论生死，他说不论生死王在哪里，仆人也不在哪里。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摆在一边，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珍惜我们，我们都很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可是你愿意为一个人把你自己的生命都献上的时候，这个爱没有的话，你做不出来。我们再看这撒母耳下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，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，他自从王去的日子，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没有修脚，没有剃胡须，也没有洗衣服。这也看见米非波设他是爱达维，他才能够这样做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，他称我们是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他又称我们是爱神的人，他称我们是爱神的人。我很惭愧，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敢说我很爱神，现在我再也不敢说了。因为我觉得我的爱实在太小，我再也不敢说我是，我现在再也不敢说我是爱神。但是我可以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有这个心愿，我要爱你，我这个我敢说。然后第十一节后面他说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。这是多么美好的字句，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的主他是复活升天的主，他是神完全旨意的中心， 他也是一切万有的丰富都在主里。那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基督里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我记得江弟兄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我们把神的心打开的话，我们看见基督，看见耶稣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把耶基督的心打开的话，我们就看见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就是你跟我。多美好的事情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。昨天我们听了一整天的信息，我很受感动，我也很害怕，因为我觉得这讲的实在太好了。我今天我读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给他吵走了。但是呢，今天早上六点半钟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很感动，我走到这里出门，我摸到主的爱。我就在那里一直流泪，然后我太太在这里在旁边，我本来是不想让她知道，可是藏不住没办法，她就推给我，你没事吧，你没事吧。我刚开始我也不讲话，我就好像把他扑通过去，可后来实在没办法，我说没有事没事。昨天一整天让我体会到，我们不是马丁路德，我们也不是加尔文，我们也不是约翰卫斯理，他们替主打了一个美好的胜仗，在他们的世代里，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。可是我心里有一个很大一个感受，今天主留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世代里，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能做我们那一份，我们不能替主做见证。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羞耻，所以在基督里向神活着，它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罪再也活不到我们。像寇兹弟兄他在这里，他是这样的认为，他说他认为说，即使我们现在在世上活着，在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以前，他认为我们仍然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是他这样的看法。当然我想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。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第三节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在这里，因为达比的版本是跟我们，在达比的版本里，它有一个字，英文字，可能也许在你们的圣经上没有，那就是一个英文字，就是 yield， 这个字在十三节、在十六节、第十九节都有，在达比的版本。这个字，因为这个 yield 的英文字的意思就是要克制，就是说他要我们克制我们的身，克制我们的肢体。啊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肢体，我们有眼睛，有耳朵，有嘴巴，有手跟我们的脚，他意思就是说，保罗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 克制住我们的肢体，不要犯罪。啊，他说，我们常常有人说我不能控制我自己，我是 uncontrollable。那寇斯在问，在他问了一个，他问反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不是你不能控制你自己，问题是你在谁的控制之下？你是在罪的控制之下，你还是在神的控制之下？不是你不能控制自己。我们都知道，在肢体上，我们都听过很多，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因为我很喜欢照相，我就拿这个照相机来做一个比方。照相机就好像我们的眼睛一样，我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常常跟我父亲出去照相，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单眼的相机很了不起的，因为单眼相机那个时候很贵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科技进步，我们有所谓的那个数位相机，啊，那以前的相机你还用那个胶卷呢，要买很多胶卷，现在数位相机都不要胶卷了，你就拿起来照就好了，照完以后你就download到这个电脑里，好像永远也照不完，一直照。我记得我们这次去保罗行动的时候，我跟一个很年轻的弟兄，从头到尾我们两个住一间房间，他今天好像没有来，陈少斌，少斌弟兄，他就带了一个数位相机，他每天就出去照了，哇，到处都是照，回到这个房间里，他就把他那个通通download到他的那个 laptop 上，第二天他又去照，那我还要身上放了几十卷胶卷，一卷照完来换啊换，他都不要，有这个好处。那他还可以把它抵立掉，他不要还可以把它抵立掉。那我这个照片就不行了，照了就是照，抵立不掉。所以说呢，你看我们神造我们很奇妙的，我们眼睛所看见的，就到我们的脑，到我们的脑部，到我们的脑里，存在我们的脑海里。而且我们这个脑海这个一辈子都装不完的，我们到死都装不完，你所有看的东西通通放在你那个脑海里面，想抵立掉都不行。所以问题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要看我们应该看的东西，我们不要看我们所不应该看的东西，因为那个抵立不掉。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以前看过那个不干净的东西，它就跑出来，你不知不觉它就跑出来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是你可以控制的，是不是？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经验。我不敢说这是撒旦的错，我不敢这样说，但是我想跟这个差不了很远。所以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读了一本小说，这个没关系；不要以为我们看了一场电影，是吧？这不会影响到我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小心。当你看见的，你听见的，你说的，你所摸的，你去的地方，都留在你的脑海里，你抵离不掉。所以我们要使我们圣洁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们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实际的，我们真是要克制我们的肢体，不该看的，不该听的，不该说的，不该摸的，不该去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做，因为你不知道有一天撒旦他就用这个来使你跌倒。我觉得这很实际的。保罗在这里，他把罪，他把它拟人化，因为罪实在是太有能力了。他不但把它变成了拟人化，变成了人，他还且变成了主，变成了 master。他不止变成了主，他还变成了王 king。他不止变成了王，他还变成了暴君 tyrant。罪，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弟兄姐妹。虽然我是一个很年轻的基督徒。我相信你们在主里都比我认识主更深，但是我劝你们，我们不要给罪留任何的地步。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不义。可 可是当我们把罪献给罪的时候，把我们的自己献给罪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义。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献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变成圣洁。圣洁实在太重要了，因为人不圣洁就不能见神。我有时候常常在想说，如果说有一天我不能见神，我不敢想象，那对我是何等大的损失，我不敢想象。寇准弟兄他甚至在这里，他认为说，我们圣洁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连思想都可以圣洁。我很可怜，可是我承认我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境地。第十四节，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寇准弟兄他在这里也提到 dispensation， 就是所谓的时代主义。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大而化之讲很简单。在基督来以前是律法时代，基督来了以后就是恩典时代。基督来了以后，我们就在罪上就服了，给我们这个地位，所以我们不在律法，还在恩典之下。为什么刚才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请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念到第十四节？因为整本的罗马书第六章，它的重点就在前面的第十四节。后面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，可以说是同一个启示，他只是再说一遍而已。你看我们第十五节，他说：“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”跟我们第一节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呢？还是同样的是断乎不可？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，以至于死。或做顺利的奴仆是成义。第十七节，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心里顺服。在寇兹他用一个英文字，他在这里用一个叫做 separatedness， 他特别加上了 ed， 就是说这是我们是已经分开了，而且是在我们在心里分开了，我们是在内心之中已经跟罪分开了，所以我们在外面在跟罪分开了，我们因为我们心里已经分开了。
你们既从罪里得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：你们从前怎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所以我们看见
sanctification， 我们在这里看见成圣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为什么称义？是借着我们的信，就是 faith， 就是相信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相信他了，我们就称义。同样的，在这里，我们也因为信，我们也成圣，也是借着我们的信，就是我们的 faith， 就是知道我们的救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是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我们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不再顺服自己的旨意。当我们借着十字架雕刻的工作，我们舍己，我们心意更新变化，我们就慢慢慢慢我们就成圣。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也是因信成圣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秘诀。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信不来，这个信真是很要命，是不是弟兄们？我们就是信不来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们去传福音，很多人我讲说破了嘴，他就是不信，他就是信不来。不只是外邦人，有时候连我们自己基督徒也是信不来，就是信不来。为什么？ 我说我难道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这么没有能力吗？我求主怜悯。我们真的是不是爱主呢？如果我们爱主，我们就信，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就能成圣。当然成圣的地位是让我们信主，我们就已经有了，但是我们确实要借着这个信，我们背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来跟随主，我们来舍己，我们心意来更新变化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我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以前我们不认为是羞耻。我记得我还没有得救以前，我觉得我还是蛮好的一个人，所以我觉得我很够义气。我对朋友，我觉得我很够义气，从来这个。甚至傻到一个地步说，我有朋友舍命我也可以，我不是在说笑话，我真的是这样。我觉得我还不错，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好的人，我不但我奉公守法，我对朋友也很有意思，很够义气。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活得还不错，还那个时候还蛮还对自己还蛮好像评价蛮高的，可是当我信主有。完全不是这么回事，会发觉以前太迷惑，非常迷惑。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四十四岁才信主。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心里接受主那天祷告之后，我开车去上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主就感动我，他就让我看见我是罪人。那天早上我在车子上，我就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，因为我看见我的罪。我以前所作所为，看起来本来以前都认为蛮好，一点也不羞耻，觉得还不错。可是当我认识主以后，我看见自己满身都是污秽，都是羞耻。感谢主，我的羞耻，主把我抹，主把我拿走。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开始活过来，我们的灵也苏醒。那寇斯弟兄他在这里用一个字，他就说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就会自己审查自己，叫做 self judgment。我们开始对罪就开始有敏感，以前不觉得，可是现在我们觉得，这就是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。
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其实这一节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，我以前看这节的时候，我总是记得说啊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老是记得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可是现在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感受有点不太一样。他说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其实最不起眼的字是唯有神的恩赐，神的恩赐就是白白给的，就是 grace。 这个摸着我的心。约翰说，他说永生，我们约翰使徒约翰说，他说永生是一个戒，就好像一个礼物一样，白白给。前一阵子我们跟罗弟兄特别为了这个永生的事情，我们在里面讨论了很久。其实保罗也是这个意思，保罗也把这个 永生说是神的恩赐。
但是呢，保罗在这里他让我们，他把这个呢又让我们看得更实际，他又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目标，要我们竭力追求。就好像说迦南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，这是一个戒指，这是一个礼物。当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，迦南已经是他们的了，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。但是问题是他们要从埃及经过旷野，他们才能进入迦南，他们要走这个路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我们做的是，他要我们快快的进入，我们不要再留在旷野，我们要竭力的进入。这是保罗他要我们，他鼓励我们，他要我们这样做。他不要我们说我们基督徒，有些人基督徒，他不要我们沉醉在说我们已经有了永生了，不要沉醉在这里面，不要满足在这里。他是要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我们竭力进入永生。这又看见我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。整个罗马书第六章，克松弟兄他说有三个字，我们要是他的重点中心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在第六节，他说：“因为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这个知道 ，knowing， 这是一个重点。”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是要借着我们的信，借着我们的信，我们信我们的主，要借着我们的信。第二个字就是十一节，他说，像罪也当看自己是什么，当看，其实一个字就是算，就是 reckon， 这是第二个字。那这个字要怎么样算呢？就是要借着我们的爱，借着我们爱基督，把这个算是看成我们自己一个实际，是要靠着我们的爱。那第三个字就是义友，就是我们刚刚在十三节、十六节、第十九节所看到的，这个是要克制，克制我们的肢体，克制我们的肢体，克制我们自己。那这要借着什么？我们要借着圣人的大能。这三个字，所以说，其实这三个字在前面的，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，这三个字都有。所以为什么我说，罗马书第六章它的重点就在前面的第十四节，后面的十四节是同一个启示再说一遍。当然，我看完寇斯弟兄这本整本的这个很小一本。他讲罗马书，我把它全部看完以后，我就稍微提一点，提一些他所讲的，就是除了第六章以外，我稍微提一下。我们刚刚已经说过，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，我们在属灵上的实际，保罗要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要信真道。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提过，在第一章。从开始到最后，第一章、第十六章，保罗都提到说要我们信是真道，我们要去行，在我们所信的，我们要顺。保罗也在让我们看见说，在罗马书里，他看让我们看见有三个阶段，不同阶段的我们的心意。我们在第一章第二十八节，我们看见一个血品的心。第一章第二十八节，一个血品的心。到第七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个挣扎的一个心，就是保罗所以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虚实的身体？虽然说我们也看见这个字，可是我们看见整个，这是一个挣扎的心。最后一个第十二章第二节，我们看见一个更新变化的心，就是 renewing your mind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过程。当我们从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邪僻的心。然后我们一个挣扎的心，最后我们要 更新变化，心意要更新变化。
在十二章第五节的时候，保罗有提到说，在基督里成为一生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这个是为哥林多前书做了一个准备。他在克图弟兄，他在这里也提到说，罗马书跟以弗所书的比较，刚刚我们曾经已经提到了，以弗所书所着重的是在天，这是一个宇宙观，罗马书他所着重的是在地，就是做一个恢复的工作。如果说以弗所书是马太福音里面那个好珠子的话，那罗马书就是藏在地里的宝贝。恢复就是怎么样恢复呢？就是神要借着他的爱子，把人带回到起初创造那个光景里面。他不只是要把我们带回，他要把这个万物一起复兴，带回到人那个堕落之前的光景。他要我们圣徒要做些什么事情呢？神要我们照着神那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，我们被呼召成神的儿子，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。然后在长子的率领之下，我们把所有创造之物都要从虚空捆绑之中得作释放，从最终得作释放，从堕落之中得作释放，这就是我们被神呼召的旨意。十六章二十五节，他又提到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这也为以弗所书做了一个准备。很感谢主，其实我应该停在这里，可是，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，这不是在我讲堂的准备，因为看完这个寇斯弟兄这本书以后，我一直真是我被他的爱摸着。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，就是一个经历。1999年的时候，我们去了以色列，跟陈弟兄去的四福音之旅。整个过程我都记得很清楚。我尤其是有一就是当主最后的晚餐以后，主跟门徒去了克西马尼园，我们也走了那条路，就是在旧城耶路撒冷旧城墙外面有一条溪谷叫做基伦溪谷。那时候陈弟兄带我们走过那条路，陈弟兄跟我们说：“你看啊，第一天晚上主跟门徒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两边的那些坟墓还在啊，2000年前那个坟墓今天还在。”陈弟兄跟我说：“你看。”主跟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他们一定在那里唱着诗歌，在月光底下看着两边的景色，就跟我们今天看的一模一样。然后到了克西马尼，然后主在那里祷告，然后主就被这个兵丁抓住了，就上了十字架。所以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，差不多他每年到月节前两个礼拜的时候，我始终会记住这个图画。我始终忘不掉，每一年都是这样。我就想他说：“哦，主啊，你跟门徒走在那个基伦溪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然后旁边看着那个坟墓，然后唱着诗歌走这条路，然后到克西马那边去祷告。”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？我不也不是在做这个宣传。我们常常去旅行的时候，不管我们去以色列、去保罗行动、去旷野，很多地方我们都遇见主。这个不是在圣经里你可以学到的，因为圣灵就会让你摸着你，你就会感到圣的爱。我感谢大家，因为实在是圣经我实在是不熟。我必须很老实跟大家，我必须做一个 honest， 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。但是我真的是，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都是爱，我们都是信主的人。我不敢说我爱主，但是我们真是有一个心愿，我们愿意来爱主。我们 来接受。
主啊，我们都是感谢赞美你。